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弟兄姐妹奉你的名再一次的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但愿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诵读经文，我们的诗歌都呈现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悦纳。神啊，这两天全世界都在关注南加州这个山火的事情。主啊，你知道呀，这个山火的到来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控制，也是人预料不到的。人正说平安的时候，灾难忽然就来到。主啊，现在这个灾难，但愿你叫醒我们的心，叫醒世人的心，让他们知道这世上一切的一切都不可靠，唯有投靠在恩主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平静安稳，我们才能够稳妥。主啊，这个世界不是我家，这次的大火让人都感觉这好像是地狱的火烧起来一样。主啊，尽管它还不是地狱的火，但是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谨慎我们在世上所行的。但愿我们用一个心来预备迎接我那将就要再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神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灾难，甚至在心里更是起一个敬畏的心。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呀，来思想你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是吧？当然我们这样的思想能够带领我们好好的在教会当中来服侍，也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来。求神使用今天的时间，也使用你无用的仆人，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得听你自己的话语，也得到属灵的生命的造就和栽培，好让我们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程。愿神眷顾我们的教会，也眷顾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一看这个讲题就知道还是跟我们的年度目标有关系啊。这个年度目标啊，这个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在这边这个家子在我们当中应该有一种很好的感觉。这家是什么呢？有人说家是倦鸟归来的巢，也是避风遮雨的港湾，也有的人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西方有句谚语，他说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意思就是说没有地方比得上家，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胜过家。这样的描述呢，是在说到家的可爱和它引人注目，或者让人能够关心的一个地方。家是能够享受安息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胜过这个家。游子在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种归家的心情，好像没有回家就得不到安息。在我们路加福音的15章那边记载这个浪子，在我们圣诞晚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个短句是浪子回家啊。那边就说到这个浪子呢，他在外流荡，然后饱受这个痛苦。事实上他在那边挥霍浪荡，失魂落魄，然后到最后花光的时候，他就想到什么呢？想到这个家，他就感觉说我即使回家去是当故宫， 当奴仆都比我现在要好多少倍，所以他非常的思念这个家。那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怀抱，给他很多的这个家的温暖的时候呢，他真正的在这个家才得到安息，才得到安息。我们教会，这个说到我们的家哦，其实我们的教会呢，应该是圣徒属灵的家。在这个教会当中呢，这个家当中呢，要有主的爱，要有彼此相爱的温暖，有彼此顾念的同情，也有彼此分享的快乐。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呢，我们享受神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而我们作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呢，当然我们也要为这个家来尽心尽力，有责任心，也同心的爱这个家，顾念这个家，建造这个家，也同心合意来兴旺这个家。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同心建造永生神的家。经文我们刚才这个经文已经刚才的背经的经文里面已经有看到了经文是出自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由于保罗跟提摩太都是传道人，所以这封书信呢就称为是教牧书信。在这个教牧书信当中呢，保罗对年轻的这个传道人提摩太来讲到教会，有关教会的事情。当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牧会，保罗就跟他讲到一些在牧会的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些的事情。当然在我们这个周年庆的这个年度目标的经文出处就是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就讲到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讲到这个教会的重要的观念。对于教会呢，保罗就做了三点的论述，我们只要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纲就知道基本上也是我分这个大纲。事实上保罗在这边讲了三点的论述，一个就是神的家，一个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还有一个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事实上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呢，就把这三点的重点让我们给我们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这是我们教会年度目标的经文的出处。让我们弟兄姐妹就一同来读三遍好不好，把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年度目标的经文出处读得熟一点，让我们对这个教会的年度目标有更深的一个理解，那我们也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也是遵行我们教会制定出来的年度目标。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来一起来，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再来最后一次，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我们就这个三点我们节目单上面也有，这边也打出来，然后这个延伸重的时候就是我讲的这个第一点，其余的两点等一下会一一的来我们来谈。 保罗把这个家的概念呢放在这个经文这个尤其是后半节的这个其实是前半节就是说我即使我单言日久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行然后就说到这个教会的事情是在下半节呀是在下半节所以在这一简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呢这个半节的圣经里面呢保罗两次的提到家这个字而且呢又强调到说是神的家神的家我们就可来看第一点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一次了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哦，然后当怎样行然后又说到这家是什么所以两次的说到这个家的说到家这个家到底是谁的呢或者换一句话就说这个家到底属于谁的我们读这个经文不一定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常要紧的我们应当认识的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家呢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不是任何一位个人所拥有的我可以先说一下其实这个家是这个教会是我们弟兄姐妹所拥有的事实上在神的眼光当中呢全球只有一个教会所以这一个个的地方教会呢我们因为我们参加了我们有一种感受我们有一种感情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看着这个教会所以事实上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家就是全球只有一个家所以这个家呢不是某个会友个人的也不是牧师个人的那肯定也不是某位长老或者执事所拥有的更不是那些奉献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这个家是他们的好像他们在养家一样这些概念都是不对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家是神的所以说是神的家中神的家为什么这个家是神的呢因为这个家是神亲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来成全了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得救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然后这个家就没有所以这个家呢是神亲自建立起来的而这个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它也是神居住的地方或者换一句话就是说神跟人跟信主的弟兄姐妹跟属于他的人呢所同在的地方所以称作神的家呀不是你的家也不是我的家是神的家家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居所或者住处居所或者住处这个家其实跟这个原文的意思蛮接近的就是居所住的地方住处也是住的地方这个家呢这个是居所和住处呢它当然不是一个属物质的建筑材料建造起来的保罗这里说到的这个家呢是一个居所没错它是一个由所有的家人所组成的居所这个跟我们地上的这个建筑不一样它是一切这个所有的家人所组成的一个居所这就好像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五节的上半节那边所说的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经文说到灵宫其实这里灵宫的这个宫子呢和我们这个经文这个年度目标的经文出处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的这个家是同一个词同一个单词因此呢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因着什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很清楚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就像活石 living stone 也就是一块块活的石头 换一句话，是有生命的石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家，这边形容是灵宫，灵宫就是属灵的，我刚才说过了，宫就是跟家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既是这个属灵家里的人的家人呢，同时呢，我们也是组成这个家的材料，建筑材料。我是套用这个建筑方面的来说，是我们每一个成为一个活石的家人呢，都是组成这个家的建筑材料，然后被神来建造成为这个家。所以可以说我们是这个家的一员，但是不可以说这个家是我个人的啊，我自己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既是这个家的家人呢，同时也是组成这个家的建筑材料呢，被建造成为这个家呢，这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2:22所说的，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所居住的所在就是居所，刚才说了这个家这个意思就是居所和住处呀，这个很多的经文都互相的这样的支持这样的说法。我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这个传道人谈教会，首先他强调教会是神的家，因为神的家是属灵生命的归我们圣徒属灵生命的归宿，并且有天上的神跟我们同在，也就是神和我们一同居住在这个家中。这一点呢，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深有体会。我们在世上劳碌奔波做工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礼拜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来，我们有一个归家的感觉，也能够享受家的温暖，这一点我们体会深刻。但是呢，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来体会这个其中的意义。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很实际的属灵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或者一个属灵的实际在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同心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这就是神的家了。神居住在这个家中，这好比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呢居住在人手所造的帐幕或者圣殿的里面。事实上这个家呢也常常被翻为殿，就是圣殿的那个殿。马太福音21:13，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然后把卖鸽子的人的凳子呢也这个推倒，然后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主耶稣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然后后面就说到你们倒把它当作贼窝，对不对？这边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这两个殿子呢，跟提摩太前书3:15这个家子又是同一个单字。所以有神荣耀居住的地方，那里就是神的家。今天教会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无论是在海边或者大城市或者乡村，那里都可以是神的家。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刚才看完神的家中这个神的家，现在我们一同来看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也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家中呢，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应当怎么做。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当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在以弗所书2:19这样说，他说 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又一次的说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这个词呢，应该是一个很温暖的，它描述了 家庭当中那个温馨的美。在一个家的成员之间呢，要充满了神的爱，他的饶恕和他的接纳。在神的家中呢，也应当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所以在神的家中呢，正常的标志是什么呢？是众圣徒之间呢要彼此相爱，因为在这个家中呢有神居住在其中，神就是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神的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呢，这个家就必定是温暖的，充满爱的一个家。在神的家中呢，虽然我们来自各自不同的地方，带着 各自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在神的家中呢，应当排除对人的偏见和歧视，树立敬爱家人的那个美德。这还算是第一点呢、啊，要树立这个啊敬爱家人的这个美德。关心家人的难处，然后呢扶助家人的软弱，而且供应家人的需要，聆听家人的心声，有能力的就好好服侍家人。总而言之呢，在教会当中呢，是弟兄姐妹相爱的地方，应当彼此尊重，彼此体恤，彼此担待，彼此相顾，也彼此相爱，彼此勉励行善。这就是在神家中我们应当行的。保罗要提摩太知道，其实也借着圣经要我们属神的儿女都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应当怎样行。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既知道也能够去遵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刚才看过神的家，现在这边这个保罗又对提摩太说到，这个家呢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一方面呢，保罗把前面提到的家和教会呢，借着后面的中间的这一句话呢，这一个短语呢就连在一起。这个家，前面说到的这个家，这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换一句话，就这个家，也就是这个教会。啊，另外一方面呢，在这边啊，保罗也强调，比前面更强调了，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是在这边强调的。所以在这边表明了这个教会的拥有权、所有权呢，是属于永生神的，是属于永生神的。换句话就是说，教会是属于神的，为神所拥有。我刚才说过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某某牧师的，不是某某传道人的，也不是某某奉献多的弟兄的，不属于任何的个人，他这个权属呢，只属于永生的神，永生的神。这里我要说到这个概念呢，可能我们道理上面都说清楚，但是有时候我们人有自己的软弱，我们下意识的呢，就有一些的做法，可能不一定尽是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尤其是我见过的有某些的传道人，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偏向，他们认为这个教会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好像从没有到开始有，是我创立的，而且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付上了很多的力量，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奉献， 呀，所以这个教堂呢，事实上这个教堂，你看这个教堂那么好那么大，是在我手上亲手建立起来的呀，这个盖起来的。好，于是呢就把教会呢当作个人拥有的财产。无可厚非，这个人呢他也很爱这个教会，但是他把这个教会看作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就会树立很多的山头来保护自己，来排挤异己的，来维护自己和所谓的教会的一个权益，所以害怕人来侵犯，有时候甚至排斥那些和自己背景文化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事实上这很明显是违背圣经的看法和教导的。这些人的眼光呢，他看在教会的组织上面，教会的建筑物的上面因为自己跟这个教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呢，所以感觉到这个教会就是自己的或者少数的族群的，唯独没有看见教会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永生神的教会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一点要我们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教会不是我们个人的，不属于我们，因为它属于神的，而且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一群人，我们刚才说过了。这群人呢，是耶稣基督所建造的属灵的工程里面的一块块的活石，而神就住在这群人的里面，这群人也因为信主的缘故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这就是一个这个家，这个家。主耶稣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他对彼得说这句话，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说这句话呢，事实上说出了教会的有关教会的几层的意义在里面。第一呢，耶稣基督他是建造，耶稣基督也是神嘛，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基督是建造教会的那个创始者，其实也是成终者，他是教会的创造者。耶稣说：“我把我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跟这个教会，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他是教会的建造者，不是别人，而单单是主自己。第二点呢，信徒是建造教会的材料，我刚才也略略的提过了。耶稣说：“你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他的这个原文的译文的意思就是石头。我们如果了解石头的含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最好别忘了彼得自己所说的话。刚才我也讲过这节的经文，他在彼得前书的2:5说：“你们就像活石，要建造成为灵宫。”刚才说过了，灵宫的宫子就是这个家，这个家子。所以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家子。所以我们信徒就像一个一块块的活石，被作为建材呢来建造成为灵家，就是灵宫，就是灵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信徒是建造教会的材料。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信徒被建造在一起呢，他才是居所，他才是这个居所，也才是教会。如果一些的活石，他们一块一块的各自在零零散散在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不能算是教会。因为一个信徒只是组成教会的成员之一，而他本身单独不能不是一个教会。因此呢，如果以为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祷告听名目讲道在通过网上听名目讲道就可以做过基督徒的生活的话，那他就不明白教会的真实的意义。一块生命的石头必须被一块块的组合来成为一个居所，让神居住在这其中。 那么信徒必须在一起成长。一个人无论如何，他如何属灵，或者他生命如何的丰盛，如何的好，如果不是与圣徒一起配搭建造、配搭侍奉，在这个在这个属灵的家中呢，他就不能成为灵宫，就不能成为神的家，就不能成为这个神的教会，更不能成为永生神的教会。这是教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就含着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的这些的意思呢，跟我们在彼得前书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所看到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历史上面呢，有很多传道人他深深的理解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教会，也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这个概念呢，所以他们把这个概念呢来贯彻在他们传福音做主的工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工事工的里面。我要谈到的是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他在中国建的，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在中国呢建立了内地会。当时候他不强调国籍，因为他自己是英国人啊，他不强调国籍，不分社会阶层，凡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可以在教会的当中成为议员，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呢来找到他们的属灵的归宿。借此呢，他见证了永生神这个普世教会的一个属性，也让许多人还有没有听到这个福音的人呢来因此来找到了属灵的家。我们知道这几年事实上到最近还一直听说这个疫情，这个 Omicron 它并没有消失，它没有被消灭，而是一直的变种。最近又听说另外一种的变种又出来了，而且还有点厉害，还有点厉害。我们知道2019年开始在国内就开始有这个疫情的出现所以它叫它叫 COVID-19， 就是2019年。所以在很多教会当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的期间呢，为了帮助受灾的，就是在疫情严重的这些的社区呢在教会当中，他不把自己的这个被传染的这个危险呢来放在一边，他们组织了食品的分发，然后心理的一些的辅导，以及线上的来开始了线上的这个敬拜的活动就是线上的聚会。然后不少非基督徒呢就通过这些实际的关怀和服务，感受到在主里面的爱，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关心和他们的爱，然后他们也最终呢被引到神的面前来归信基督。所以这些的弟兄姐妹也好，他们代表教会来开展了这些属灵的一些的关怀的活动呢，来见证了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并不是冷冰冰的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属灵的家庭，充满爱的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就是在一个个这样的情况当中，把弟兄姐妹，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也把他们带到神的家中来，在这个家庭当中一起成长。这就是一个教会在这个世代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坐下来看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还是这个3章15节的下半节这句话，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然后最后说到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开始说到家我可以放这个做的这个投影片。开始说到这个家，而且说到这个家是神的家这个经文就再一次的进入了这个神的家是什么呢？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他你看到一层一层的播下来， 然后现在就我们读的这个看的要看的这个第三个重点，他就说到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这个家这个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这个家是神的家，而这个教会呢是永生神的教会，而这个家就是教会。所以你看呢，这边一层七层一层在播，而且这个家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呀，它不仅是柱石和根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真理是属神的，真理是属的神的，所以这边也说到这个教会跟真理之间的关系，跟真理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图呢，其实让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这个近，它一层一层一步一步的更近身的来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个性质在里面。所以属于神的教会，其实上保罗在这边向提摩太事实上在强调真理，真理。一个属神的教会呢，永生神的教会呢，只有持守真理之道。只有宣义好好的宣扬耶稣基督他救人的福音，也就是真理，然后教会呢就必在神的看顾底下生生不息，永远屹立，而且不会动摇。教会不但要接受真理，而且要高举真理，实践真理，还要传扬真理。永生神将一切关乎他真理，他的真理呢借着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就完全的交托付给教会，然后教会在地上人间呢就应当持守真理的正道。所以人若要认识神呢，若要知道神的事情呢，他必须认识真理，他必须来到教会的当中，然后教会就和我们一起在属灵的真理上面能够一起成长，能够一起成长。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呢，必须好好的装备自己，使自己能够为圣徒一次交托圣徒的真道呢，能够竭力的争辩，能够站稳在真理的立场上面，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来做美好的见证。教会被建造的目的呢，不是礼拜堂，也不是改变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更不是拿教会来炫耀某个领袖他的能耐有多大。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被神拣选的子民应当站在真理上面，按照真理的原则呢，并且宣扬真理。教会被基督救赎是要来承受真理的，也要被圣灵感化来传扬真理。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柱石和根基，其实在这边呢是作为用保罗是用一个我们建造房子的一个样式，或者一个表示来说到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柱石跟根基呢都是在建筑上面我们很熟悉的很常见的，根基就是打好 foundation 就是一个根基，然后柱石呢就是竖起来的那个，对一个房子要建多高这个都很重要的。保罗把真理在教会当中的作用呢比作柱石和根基。柱石在这边呢是建造一座房子的栋梁，所以在神的家中呢，在神的教会里面呢，你我就好比真理的柱石，能够显现在这个人群的当中，在世界的弯曲背面的世界当中，成为这个看得见的教会，能够彰显基督宣扬真理的一个教会。这是柱石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也是我们教会应当起的作用。然后它也是什么？是根基。根基是这个建筑物的基础，来赋予我们的能力，能够成为我们行事为的准则， 成为看不见的教会，遵行真理，护卫真理。也就是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教会就应当以真理为根基来行在世人的面前，因为这个根基就成为我们的基础。我们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我们就会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在旨意的外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他们并不喜欢真理，新纪元的运动呢，他们鼓吹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神，他们甚至狂妄到说我就是神。这些的观点，这些的论调呢，越来越严重的在这个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看见。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他严重的违背了真理，也就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教会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呢，必须高举真理，叫所有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把真理行出来，能够看见神的形象，能够看见神的美德。这个世界不要真理，他们要撇弃真理，但是教会必须努力的持守真理，并且抵挡所有要毁灭真理的那些的恶势力。求主帮助我们。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呢，他们竭力的为这个真理来争辩，甚至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个真理，来守护这个真理。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无论是早期的那个罗马帝国，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代，有很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捍卫真理的缘故，他们持守真理，宁愿献出自己宝贵的身躯。无论受到的那个逼迫是如何，他们始终能够高举真理。事实上，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受压制，但是他们仍然在其中呢，坚持真理，竭力的传扬真理，使教会在这个世上呢，成为一个金灯台，来照亮这个幽暗的世界。我们感谢神，他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应当有这样的功用，把真理高举起来，能够看见我们的神。保罗为教会所做的三点的论述，使我们更加的清楚，教会是神的家，神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而且这家呢是永生神的教会，神住在教会里头，神赐给我们生命，我们靠着主的生命而活，使教会显出那个独特的充满活力、活活生动的生命的力量。而且这个家，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基督福音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也永远不会动摇。盼望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尽心竭力，凭信心来服侍神，也服侍人，让我们爱神也能够爱人，好彰显保罗对教会所宣告的这个伟大的确据和应许，神必丰丰富富的赏赐和祝福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子民，属于他的儿女们，也必祝福每一个在神家中的人，更加的祝福属于永生神的教会。愿神赐福给他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这个教会服事的力量和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奇妙，你也把你自己的真理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年也赏赐给南圣河西华人浸信会这个年度目标，让我们的 灵被你开启，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靠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同心合意在教会当中来行你要我们所行的。求主帮助我们，也除去我们当中那些不讨你喜悦的，或者不太符合圣经的这些的一些的做法，让我们这是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愿你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每一位神的家人的当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